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我们这一期《活着就好》呢，要来聊大家翘盼已久的这个 AI 的主题了啊。嗯，虽然说大家，但是只有一位粉丝
哦，真的吗？有粉丝敲碗？
有粉丝？
我想说，只有奶舅在敲碗。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位哈。好，我相信我们的粉丝对这个话题都是感兴趣的哈，只是比较不好意思哦，打扰我们。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的、哦，但是如果在真实生活圈，你就会发现，落差很大。
怎么说？
就是、我的肉圆的同学的家长们在聊的话题都是练了多少试卷这种的
哦、嗯、这个同温层确实蛮厚的感觉啦、哦嗯、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说到现在的 AI 到底有多可怕了，
是
那我们一方面是好奇心驱使，然后一方面当然是自己的工作上面也有需求，所以我就有买了这个付费，买了专业版本，也不算专业版本，叫什么 Pro 版本的 ChatGPT 的使用资格啦，那也不贵，一个月大概是$20，
600多块台币
，
对，
哦，所以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不能负担的价格啦。这样说，想体验一下我们现在最普及的商用 AI 工具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就花钱订阅了这个功能呐，用了之后发现真的突破我的想象。
肉圆在跟手机聊天那个也是
这
个的功能吗？
对对，
哇塞，那真的很强
因为他现在的语音辨识啊，以及他的这个应对的能力啊，
对，
已经非常的强大了，已经不是像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语音助手的概念都还停留在 Siri 啊，
对啊，
或者是可能小爱同学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小爱同学，我没听过
对，语音助理的方式。他只能回应你的需求，
对。
但是现在 ChatGPT 的语音的对话的功能，就像一个人在跟你聊天一样，所以刚刚肉圆妈有提到了哈，我有在这个闲暇的时间，大家送这个小朋友出游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要等车啦？这个时间，然后你又不想让他一直用手机，
对。
那你也想要休息一下，不想跟他聊天怎么办？
是
啊，奶舅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付了600块的这个
如果是付了600块的保姆感觉很划算
划算，对不对？我就说来你来跟 ChatGPT 聊天那因为他那个在读你的语音的时候是有一个示意的图像的，那看起来很像一个云朵，所以我就说来你跟云朵姐姐聊天
有啊，我们有譬如说在想事情的时候，那些图案图示也会画一个很像云的东西，想出去这样，
对，
脑子想出去那个图，
是
就像那个样子，
就像那个样子，对，好，所以他会跟云朵姐姐聊天，然后呢，他就你言我语的那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因为他需要读取跟网络，跟你的网络状态也有关系
所以跟我们一般人聊天的 tempo 也是不一样
的、但是现在他 ChatGPT 的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跟他应对的模式已经非常趋近真人了，而且我觉得是在思维表达能力上可能是已经领先绝大部分的人了，
很厉害，
非常厉害，
因为肉圆是会考他那种
脑筋急转弯
那种 的，所以他必须前因后果他要想在一起，就是两段话他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是
一般我们以前在用 Siri 的时候，你问他到下一句的时候他就已经忘记上一件事情了，
对对对，他是有记忆能力的，
对，
我要讲一下这个内容我很震惊的内容是肉圆他是考了他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对，
好，我就直说了他就是问了 ChatGPT 说飞机上有10块砖头掉下1块砖头还剩几块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题嘛，
对，
说明 Siri 也可以解决，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 Apple 用户他就很简单的告诉他是还剩9块砖块嘛，然后他说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呢有一个河马在这个河里面玩的时候呢被一个东西砸到，请问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 ChatGPT 就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嘛，他说 ChatGPT 好像是列了很多可能性吧，然后肉圆就跟他说这两个故事是连在一起的，他说ChatGPT 说的
对，
却又继续说哦，那我知道了，他是被砖头砸到的。
对对对，
他有办法把这两个故事连接起来。
而且肉圆不是再讲一次这个故事，说这两个故事是连在一起的哦，
是
还是说这个故事跟上一个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是有关系的，
对，
是有关联的。嗯，然后他就却又就懂得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语义耶，嗯，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非常厉害，
这个已经跟我们绝大部分接触到这些语音模型啊，哈、嗯，已经有着天壤之别了。
是，
而且我们也发现它实际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的。
对，
它变成是有一个大姐姐，嗯，哦、里面还有很多声音可以选哦，你也可以是云朵哥哥，哦，云朵叔叔，嗯，很多音色是可以去做选择的。然后你就可以让他去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比如说肉圆那个时候还有问了一个问题，说蝴蝶为什么会长得这么漂亮之类的，嗯，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嗯，就像是有一个博学多闻的哥哥姐姐们可以来跟他做对话。
所以如果不只是跟他聊天欸，他等于是家教班的话又更划算、啊、
哦，这样越算越便宜哦，
是是。因为我以前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肉圆还很小，然后我带小孩还很有干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多互动，
对，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家长真的是精疲力竭的在那边发呆，然后让小孩用手机、嗯、我那时候就出现了这种评论，就觉得说
是
你又不是自己想要滑手机、嗯、你为什么不跟小孩聊天而要让他用手机嘞？我那时候还没有理解到家长真的有可能精疲力竭到想要休息。
对，
可是我们这里家长就会自己有一个挣扎，就不想要让他一直看手机、嗯、如果他可以跟人家聊天，是不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啊？
对，就这个我觉得很快就会到来，就是一种专门的聊天机器人。
对啊
ChatGPT 大陆的功能还不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哦、啊、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 delay 嘛。
是、
哦、或许未来它已经可以把这个大模型放在是终端上头，比如说放在你的手机就不用联网，你也可以跟它很自然的对话、啊、对，我觉得这是完全在不久的未来就是可以做到的。那变成是说它就是立即是有一个人可以跟它对话的，
是、哦、
也解放了我们部分的时间跟注意力。嗯，他可以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聊天，而且你问什么问题他都有办法井井有条的回答你。嗯，对啊，
是
这个真的非常的夸张哈。
而且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他跟什么样的人聊天会不会把他带坏，
是
对
对，这个基本上呢他还是有一些道德限制的。
对啊，对、欸、你问一些奇怪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吧，
他是不会回答的、哦、对，他是会告诉你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奶就问过啊。
你试过就对了、
对，我尝试、哦嗯、挑战一下
是、
哦、所以我就开始就既然付费了嘛、嗯哦、在工作上有需求就花了一点时间来了解 ChatGPT 现在的功能。那我也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 AI 的领域的专家、嗯、我更多的是从我生活的使用上带给我的一些启发，
是
跟我对于 AI 发展的一些遐想。嗯，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说诶，跟我们育儿生活又有什么相关的，所以更多的会是从育儿的角度、嗯哦、以及我自己的理解去出发啦。嗯，尤其是我觉得现在 AI 的发展来说的话会完完全全改变我们的育儿生活以及我们的教育。嗯，我的规划是这样啦，这个 AI 的系列的主题应该是会分两期哈。嗯，今天这一期呢就是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使用上的一些心得。嗯，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好会再可能延伸讨论一下，所以我们未来我们这些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嗯，好，那今天上期啊更多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体悟。
对，
但是在开始聊 AI 之前哈，我有一则新闻事件，嗯，算是一个网红圈的八卦啦，嗯，但也跟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非常有相关的啊、哦。
是，
原因是有一个中国的网红叫猫一杯，他在近期被全网封禁。
哦，你说他
翻车了啦？原因是他在春节期间呢拍了一个短视频儿啊、嗯，影片，短影片。嗯，在讲说他在春节在巴黎旅游的时候，嗯，在一间咖啡店里头呢捡到了一个小学生的寒假作业。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欸。
对，
我们就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
是、哦、那所以你的理解是什么？你看到的新闻是什么？
我看到新闻就是只有划过而已、啊、所以我有知道这件事情、
哦、知道
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或是里面内容，或者 是哪个网红拍这样的影片。
哦，
对，
好，那因为呢
所以这个有后续，
这有后续欸。那因为这个猫一杯他算是在全网大概是千万等级的大网红
啊、哦，所以他频道就这样子，因为这样没了，
他的频道就没了，而且是各大平台从、嗯、中国的一些媒体、嗯、微博、B 站、啊、抖音，
真的假的、
哎、甚至他自己连 YouTube 跟 IG 都撤掉了。
天哪，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会被封禁也很有意思啊、哦？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拍搞笑影片的博主啦，嗯，哦，本来就是自媒体，就是开拍一些有趣的内容，嗯，老实说，这件事情啊、你不那么认真看待的话，其实也无伤大雅、嗯，对不对？他就是想设计了一个故事而已，他只是没告诉你真假嘛，嗯，老实说，一开始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摆拍。就是一个假的、嗯嗯、但是好笑就好了嘛、嗯、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正儿八经的，
对对对，他本来就不是资讯类的、啊、不是，不对， YouTube 或 Podcast 这种的嘛，
对 啊,、嗯、齁啊，他拍了什么呢？第一支影片就是告诉大家说他捡到了这个作业嘛，好像、嗯、希望上面还有写名字哦，叫晴朗，嗯，好、哦，晴朗小朋友赶快来认领你的寒假作业，这样子
哦、欸、对对对，把作业丢在那个国外，哎、欸，
巴黎、嗯、巴黎，對，然后他还打开来看发现他都没有写他
其实真的蛮好笑的、欸、
对对对，然后他还拍影片拍什么，他就开始帮他写作业，写寒假作业、哦、是不是很好笑？
很好笑、啊、
蛮幽默的嘛。
哎、欸，你就说他被封了，不然我都建议肉圆看这个，他都看一些更奇怪的搞笑我就觉得很受不了这还不错，
重点
这还蛮有创意的、欸、
对，重点是呢，这个影片系列影片太火了，
对，我跟你讲，你要跟肉圆讲，肉圆一定都问说真的还是假的、啊、就现在知道是假的，
假的啦齁，对，就是这个假的，其实也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也猜到是假的了。嗯，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说呢，这部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有人想蹭流量，嗯、就有人自认是假冒是晴朗的叔叔，
怎么这么白痴、
啊？对，然后在他的平台下面留言说啊，晴朗就是我们家孩子啦，然后还把小学的名字打出来了。
哦，因为他想要增加真实性，
对，他想要说啊，他想要假冒他真的是晴朗的叔叔，所以他就把晴朗的小学都打出来了，
是
让这个学校非常，那他打出来那个学校非常的紧张，这个学校马上就说，因为流量太大了嘛，嗯，这个学校就马上严肃对待啦，哈、嗯哦，就发了这个公告。说晴朗不是我们学校的孩子，哦，这件事情就引起官方的重视。为什么呢、嗯？因为官媒一开始也有转发这则影片，因为官媒也觉得很好笑。对、啊，然后
就像我们的新闻报道一样，
对对、嗯，然后学校又严正否认嘛，
对，
所以大家就发现有问题。嗯、官方也开始得要严肃看待这件事情哦。既然我转发了、嗯、对不对、嗯、又发现说有造假的可能、嗯嗯嗯哦、所以他就逼了这个网红就只好承认自己造假。
我觉得这世界真的是变了，人家造假、嗯、然后学校反而还要真的来严正否认说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这回事。
对，好，有趣的地方来了、啊、也跟我们相关的地方来了齁，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啊齁，为什么这些学校要这么
紧张
看待，
对，
原来
小孩丢作业有什么关系，
小孩丢作业有什么关系、嗯啊、原来是现在中国的法律上已经规定说小一小二的这个年龄段是不可以有任何的书面作业，也就是说他捡到这个作业这件事情呢就侧面印证了这个学校
违法了。天哪，
小一小二是不能有任何的书面作业的，哇哦，这个就让我非常的震撼了。
对，
我们一直都还觉得说啊，这个对岸的教育体系啊，他们的
鸡娃、欸、对，
这个鸡娃教育、啊、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引发的连锁效应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个生育率的问题嘛、嗯哦、然后还有说呢，这样的一个鸡娃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好的，嗯，所以他们现在是立法明文规定小一小二是不能有任何的书面作业的。
哇，对，奶舅就是说会不会肉圆希望回归祖国、嗯、其实这一方面我也有一点这样想、欸、
是
我在陪小孩写作业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
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才聊到作业的这个难处嘛，對，所以我们就想说哇，你看现在中国已经，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我不觉得学校有办法立即的真正的去落实这个法案，
是
因为就像我们提到的，很多时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家长怎么看待的问题、
啊、没错、
嗯、对吧，然后你说我不出，家长也不一定会放过孩子的哦。
是啊，没错，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
昨天他们刚好断考完，然后就是肉圆就跟邻居、嗯、就是 Seven 店员聊天说我今天考完试所以没作业这样子，
是是，
然后那个店员就说没作业要写练习卷啊，你知道吗？其实家长都还是这样子的态度，
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嘛、嗯、哦，所以学校也是骑虎难下啊，
是啊、哦
嗯、那他也势必得要出一些书面作业给小朋友，
但至少你知道法律这样规定也算有点保护学校嘛，学校就有借口不能出太多嘛，
对，
就是哎，都官方都这样规定了，
是是、嗯、就有机会慢慢改嘛，
是，
对不对？
对，
好，但是官方为什么这么规定，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聊这个议题。
是。
第一个，现在学界已经发现，听说读跟读写是两回事嘛。
对。
对不对？专家们已经，说不定已经发现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是在建立听说的基础的这个阶段。
嗯。
所以才规定不能什么，有
写
字的作业嘛。
对。
他可能发现一二年级是在这个转换期的阶段，对不对？嗯。好，所以你在学校可以学。
对。
但是不用花太多时间。练习，
对
，maybe 是这样子，嗯，对不对？好，那再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整个教育体系都意识到说，我们势必得要去做一番改革，
是
才能让小孩去应对未来的这个 AI 时代了。
对，我觉得其实政策上有这样子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直接从政府的政策让家长们知道嘛，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研究证实这个已经不是对的一个方法了。
是，
嗯，
对啊，所以这个讯息让我非常震撼的点是因为我们都还停留在台湾的教育环境是比中国好的这个概念齁，
比较先进。
为什么我会这么理解齁，
哦，对啊，
因为很多台商或者是嫁到中国去的明星，
嗯，
还是会希望小孩是在台湾念书，
对，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嗯，
maybe 有一点点自豪吧，哦，就相较之下我们的教育
环境可能比较好，对，
但或许实际环境还是好一点没有错，
嗯，
但中国的官方已经是有意识要去在这个教育上做改革的哦。
是，
对啊，
没错，其实我们也有嘛，我们就有说我们的幼儿园是不可以拿笔的。
对。
那我也有问过就是以前上公立幼儿园的同学的小孩。对，他可能会还是会让你稍微有点 ABC 有点基础的概念，可是他就是会用蜡笔去画画这种的，而不是叫你刻字这样子的感觉。
哦，是不会画一个格子让你照那格子描。
对对，嗯，就是有还是会有政策上就是确实是规定说不能拿笔写字，但是也没有说不能教这些东西啦。
对，
然后所以家长的观念很重要啊，其实你要设计一些让他们学会生活自理啊，嗯，学会这些活动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更难更重要的。
是，
加上我觉得中国这政策真的是非常绝妙，
欸，
因为如果没有作业以后，那课后班安亲班就会带小孩做别的事情了嘛。
对，
安亲班就服务于家长，他一定得先让小孩把功课写完，嗯，
哦，
对啊，那你课后班就得安排其他事情啊。
但是一二年级没功课了嘛，
啊，
那要干嘛嘞？
对啊，
坐着发呆吗？
总是得安排一些活动什么的啊。所以我觉得，对，支持没有作业。
哦，可以考虑一下，嗯，跟进一下这个法条
啊。对啊，
哈，就是规定不能有作业，我觉得真是太有趣了。
对啊，倡议倡议，
还害了一个网红翻车，
对，因为这件事翻车，
我只是开一个玩笑而已
啊，
是告诉我们说，你做网红其实也是要有一点法律常识的。
对，啊，对，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才没有對。对啊，
他才会拿这件事情玩梗嘛。
对，
他如果说是三四年级的作业丢了，可能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他也跟我们一样停留在过去可能小朋友就是要写很多
作
业，然后很烦，所以会偷偷丢在国外。
是，
然后所以我们这一辈的你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这辈人就是这个样子。
哎，说不定他不是弄丢了，而是落下了也不一定，对不对？丢掉了也不一定哈。好好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在教育上是需要做一些变化的。
嗯
啊，但是呢，这个变化除了法律上需要去做改变之外，环境上要去做改变之外，其实我们家长的意识也要跟着走嘛。
嗯，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心得，以及感受到的震撼呐。
是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付费的哦，
嗯，
所以之前我也是有在用，但是我用的是 3.5 的版本，那个时候是免费，嗯，大家都可以用的版本。
嗯，
那它的功能就是，其实基本上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你可以啊，嗯，请他汇总一些、整理一些资料。
嗯，
那这个都还算是蛮基本的。
嗯。
还堪用，哦，就是 3.5 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它很厉害，然后比传统的 Siri 这种语音助手更厉害之外，哦，但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人类还是比它强大的，
有点顿顿的是吗？
有时候回答的不是那么的
啊
精准
啊，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有，简单来说会比较废话多一点啦，
嗯，没有 catch 到你的重点。
对对对，他会比较那边在那边绕啦，嗯，有时候也没有重点。
嗯，
但是你付费之后，你可以开始使用 4.0 的这个版本的 ChatGPT，
嗯，
它就是超级超级强大了哈，
而且我现在想想是说，嗯，你看从你说 3.5 到 4.0， 这 这才多久的时间？
对，
从第一版到现在才多久的时间？
好，那奶舅自己呢？我在写一些教案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对话，我就直接举例了哈。前段时间是想要做一个针对服务业的课程规划，好，那我就可以问他说，我就可以对 ChatGPT 讲哦，我说。你现在是一个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好，那你觉得你在跟客户关系当中，这都是对方我的甲方提供给我的需求嘛？那我就直接问 ChatGPT 嘛，你在这个客户关系上头会遇到什么问题？
哦，
我就开始把他的问题列给我，我就知道客户需求是什么
啊。你不用做过服务业，你就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
我就知道我的 TA 的需要是什么嘛。好，然后我再把这个需求告诉他。好，那如果我今天要出一个。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课程，
对，
你觉得应该包含什么部分？他就开始写吧。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哦，我还是有这个重要性的。
对，我不是
我要做一些修改。
我这样子听起来都觉得说，为什么甲方要请你？
喂，不是哦，不是我上课，我们是这个实体课程哈、哦，
实体课程啊、哦，
不要解释了，是有点危险啦哈、哦。好，当然我还是要做一些润饰啊，
对，
还是要有一些我自己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再补充进去。但是基本上整。整体的大架构他都已经可以做得七七八八了，
希望你的甲方不要听到这一集。
没有关系啊，没有，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个大家都会用上这个工具的。
对啦，我开玩笑，其实他就是你的秘书，你的助理啦。
对
对啊，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架构、自己想要教导就传授的东西嘛。
对、好，而且老实说，如果因为这个工具你就会被取代掉的话，那你要思考一下你自己的技能是不是真正被别人需要的。他只是来省去我这一些部分的工作而已，
对，
核心技能还是在课堂上的传递，
理解，
好，
理解，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使用到非常震撼的地方，它是有助于我的工作的啦，
对，
好，那再来是它还有很多的 mode 叫 GTPS， 原来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源式的，我先强调哦，我讲的不是那么的精准哈、哦，不是专业的术语，只是我的理解，好，它的这个专业版本是有一个功能是。有点半开放式的，可以为你自己，你可以自己去做很多细节上的调整，甚至喂给他很多的资料，你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资料库，变的是说这个 ChatGPT 呢会认识，会对于你给他的这些资料是更了解的，好，我就做了一个我的分身，然后我把我的所有的课程的文案都上传到这个资料库里头去了，
真假？
对，
那你这个不会被窃取吗？
ChatGPT
就有了
这些东西了，
太恐怖了，确实是
，但是他可以帮我省功夫嘛，就是我问的问题，他可以用更精准、更我的专业跟角度来回答问题，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哦。那当然，我这个都是很入门的用法，有一些人他非常擅长这一块的，他甚至可以做出更多更精准的 mode。那这个 mode 呢，这个 GPTs 还是可以分享的哦，所以他现在这个专业版本是有一个。GPTs 的 store 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下载别人的 mod 的，
那需要付费吗？
不用，现在不用，那未来可能是要的、哈。
所以就像 Roblox 那种一样，
有点类似像这样，对，有点类似像 Roblox。你讲这样大家懂吗？
有小朋友在玩，应该就听得懂吧？
我讲一个基本的，就有点像 Apple 的 App Store， 就是大家可以写一个程式，然后放在它的。App Store 上面，去展示，
可
以下载、那未来可能可以收钱，
也有很多免费软件嘛，有啊、有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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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好，先拉回来讲，里面有很多让我很意外的 mod， 非常有意思，有很多专业的啦，比如说可以帮你写程式的啦，可以帮你写文案的啦，那这些都是跟我们工作相关的嘛，我讲几个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好吧？
哦，
好，里面有一个 mod 呢，叫做“老爸该怎么办”它等于是呢，有人在这个 ChatGPTs 上面设定了一个是
亲子向的
一个角色。
天哪，
一个亲子向的 AI， 这个 AI 叫老爸该怎么办？然后呢，你可以问他问题，我们来看看他回答的怎么样，好不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是爸爸，
他是爸爸的角色
啊？我是小孩，我要问爸爸事情吗？不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反正
我也是一个爸爸，我想要请教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
事情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对。哦，有一个男性亲子专家的感觉
哦、你这个后面有点明显。
好、那这个呢，我们来问老爸问题哦，好不
好？
老爸该怎么办嘛？
好，
你想问老爸什么问题？
我想问老爸什么问题？
对，即时的哦 ，live 的哦，
真的哦，
马上问，马上告诉大家老爸的答案。
孩子不写功课怎么办？
怎么办啊？就是刚我们说我们上期的主题嘛，对对对，我们跟他老爸怎么说好不好？
好好
好，那我就打了问题了，请问老爸，我的小一孩子不写作业怎么办？
这么具体啊，
非常的具体。好好，我们来看老爸怎么回答。
嗨，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咯。谢
谢
你们，
谢
谢
大家。
他会不会说小一本来就不该有作业？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话。
对，好，那来了，他说呢，好久不见，对不起，我把你的名字忘了，因为 我们很久没有老爸
了，很久没用他了，天哪，
对对对对对，
好恐怖哦。
他要我提醒他一下，但是关于孩子不写作业的问题，这真是让人头疼的，还先同理你哦。好，然后呢，他说我有几个小建议可以试试看。
哇哦，
我们听一看老爸的建议啊。
好好好，
他说呢，首先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写作业，是不是因为作业太难，还是他在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这需要你跟他坐下来耐心的聊聊，了解他真实感受。
哇哦哇哦哇哦，
有没有像奶舅讲的，我们要被取代了
啊？对啊，上一集怎么办？人家说早知道就不用听你们讲。
然后好，第二点好，可以尝试设定一个固定作业时间和地点。
好，跟我们讲的一样啊，
让这成为他的日常习惯。
哇哦哇哦哇哦，
孩子们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外部的结构和规律。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
好啊，
好，那就要失业了哈。此外，好，第三点啊，你也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一个奖励制度，比如完成作业后可以获得一些小奖励，像是额外的玩耍时间，或是周末去喜欢的地方玩。
哇哦！
最后啊，第四点，要保持耐心和鼓励的态度，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仅仅是任务。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有帮助吗？啊，最后还要问你。希望你继续跟他沟通啦。
是是是。
那若圆妈听完了这些建议，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追问的部分？
我觉得奶舅为什么要对大家这么好？这样大家以后就不要听我们节目了，怎么办？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闲聊的嘛。
哦，
对
哦，
哎，
对对对对，
是啊，嗯，是啊。就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运用看看，啊，
可以试试看。
对，
他我觉得他的做法都很具体，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对不对？
对
啊，
问题是在我们做不到吧？因为他讲的这些，其实你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好好慢慢的陪他一起建立这个习惯，
是
建立这个他。他说他就算他有习惯的环境，然后你要有一些规则，然后去协助他，
对，
然后甚至可以有一些奖励机制。
好，我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啦，就是他在初期跟你沟通的时候，他会给大方向，像这个时候通常我就会针对几个细节再去问，好，比如说刚刚若瑋妈提到了嘛，就是固定的写作业时间跟地点，这个部分是需要更细节的规划，对不
对？
好，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再去追问他，我来追问他一下。
譬如说小一的人，就是他固定的时间大概适合多长呢？
对，好，时间地点该怎么规划？请问老爸有什么建议？我来问他这个问题。
好，
好，所以我追问是说，谢谢老爸，很有帮助。你要跟他像真人一样互动，
对对对，奶舅这样真的是，
这也是一个诀窍，这也是一个诀窍，
超像生病的，你知道吗？他就跟电脑在谈恋爱的感觉，
没有谈恋爱，在聊天的感觉，
在聊天哈。
好，他说呢，我想要再请问老爸关于固定写作业的时间跟地点有什么建议，或者是要注意的细节？好，追问他几个大项
啊？对啊，追问他这个，他居然有办法回答？
追问哈，他说当然有
哦，
啊，当然有，
哇，
老爸说了哈，老爸说当然有。为了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关于固定写作业的地点跟时间呢，这里有几个小建议。一，选择合适的时间。每天的时间要尽量固定，比如晚饭后、洗澡前，选择一个孩子较为精神饱满的时间，避免太晚，以免孩子因为疲倦而分心。二，创造专注的环境，选择一个安静、光线充足的地方作为学习的固定地点。好了，我不讲了啦，我不讲了哈，我讲大点就好了哈。第三个就是准备好学习工具。好，第四个就是保持沟通。好，
准备好学习工具超有感觉的，他们整天那边一直在削铅笔，然后戳橡皮擦，就是不写。
你帮他准备好啊。
对，
好，再来是保持沟通。第五个是设定期望值。好，那他最后说呢，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帮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能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你觉得这些方法在你家实施合适吗？有什么需要我再帮忙详细解释的？你看，还可以再继续追问下去，还可以再请他讲细节。 好，
我的天啊，我就考虑说，那我们上一集还需要出吗？
要，我们还是不一样嘛，还是不一样，对，好，基本上呢，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回答已经是蛮完整的了？
对啊，
我甚至直接把这个当成是一篇社群发文贴上去，
对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有模有样的亲子专家了？
对，我觉得很像，
还不错，对不对？
是，
当然我不是在暗指说他们都用 ChatGPT 啊，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人跟机器还是有一点，人跟 AI 还是有点差距的啊，人还是比较更优秀一点，
比较灵活一点。
我觉得真人跟 AI 之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啦。对，
我觉得比较灵活一些吧，就是有真人的感觉，好像在说废话。
对，
活生生的，他比较
严肃啦，
对，
比较正经的在回答你。老实说，老爸的这个 mode 哈，老爸这个 GPTs 已经算是比较轻松的了。就如果正常的 ChatGPT， 他回答会再更严肃一些，他的语气已经算是调整过的了。但是就是要告诉大家，连语气都是可以调节的。
对啊。
好，我们刚刚示范的那个都还算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的，对不对？其实他连专业学习也会被颠覆。这个 GPTs 呢，叫做 Mr. Reindeer。哦，我不知道我们念的正确啦，齁，那我拼音好，它就是 Mr. R-A-N-E-D-E-E-R。好，这个 GPTs 是一个 AI 导师，它是可以针对你想要学习的专业领域帮你做学习规划的。哦。而且它有很多的细项是可以设定的，这个比较进阶一点啦，但是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教程齁，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入的部分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网络上都可以收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好，它可以什么样呢？它可以第一个，它可以设定你要学习的难度，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到博士后都可以设定。你的这个课程的难度是可以横跨这么多的。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学习的风格可以是视觉为主、语言为主、主动、直觉，还是反思，各种的。好，然后格式，好，有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啊，讲教科书的方式啦，好，然后还有很多，你希望它可以更严厉一点，还是更幽默一点？
天哪，
这都可以，完全都是可以设定的。然后还可以语言，就是你只要是 ChatGPT 4支持的语言，你都可以请他用这个语言来帮你设置这样的一个学习计划。
光他这个学习的跨度就已经可以取代正规教育了，从学前到博士后，
非常夸张，非常夸张。好，我们来随便就来找一个，当然这个是比较进阶一点的玩法哈。但是网络上都有教程。比如说呢，我想要你学习量子力学这门课程好了。好，量子力学到底要怎么样去学习它？他就会帮你去思考一个课程大纲，帮你做好这个学习整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规划。好，那我把这个题目输入进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帮你设置了哈，前置课程，就是你要学量子力学，你要先懂得哪一些知识。他的前置课程就有第一个原子结构入门。这个我们大概还理解嘛，就你要知道说有质子、中子、电子啊这些哈，然后还有原子中的能级。这个我就有点听不懂了哈，看他到时候要怎么教我们。然后再来是呢，还要讲这个波粒二象性。然后还有一门课叫做量子力学入门，还有能量传递啊、光电反射啊这些。他都先帮你列好要做些什么哈。好，那主课程第一个呢叫做量子力学概论。还有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薛定谔的方程啊，讲这些了。
这些是不是就是大学的课程了？
我的设定应该是高中生要学的。好，总之呢，他会先列好这些课程之后呢，输入 star 这个指令，他就会开始帮你上课。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啊，我们的主课程要上什么，他现在在帮我上 1.1 了齁，量子力学的重要性了。让我们开始探索量子力学的奇妙世界。好，总之他就开始会列他的课纲，然后还有列他的内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适合自己来自学的一个 GPTs。你可以设定你要的学习风格，你的学习的难度，还有任何的主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随机的好，我们现在用一个主题来做这个模拟。我来输入就是请他帮我做一个关于亲子沟通的学习计划。
哇，所以他不止课业内容，他等于是就是我们生活上有我们可能要去，我们都想说毕业以后我们还要再去 自我学，对对对，学一些生活中的课，他都有，
他都可以，他都可以，任何的主题都行，而且他会帮你设计一个课程大纲，嗯，哦，学习的整个阶段，还有学习的主题，帮你分好之后，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他还会教你，他不是只是帮你列完主题而已，基本上你完全可以跟着他一步一步的，我不敢说学会这件事情啊，哦，但是呢，你可以跟着他去对于你设定的这个主题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哦。好，我们讲了嘛齁，所以如果今天呢我要学亲子沟通，嗯，我大概要做些什么准备，嗯，我要学习哪一些内容，嗯，哦，他就说诶，第一个前置课程，嗯，第一课呢是要学会基本的人际交往原则，了解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倾听和同理心。
可这才是前提，我觉得就已经很难了。
所以看他教我们什么啊，哦，好不好？看他教我们什么，哦，对对对。好，第二，沟通技巧的基础。嗯，好，介绍有效的沟通技巧，如开放式问题、积极倾听和非语言的交流。哇哦，好，但哎，所以刚刚瑞妈讲了一点啊，这个不，这个是什么？课程大纲，
大纲而已
啊，嗯，大纲而已。第三个是情绪管理。嗯，哦，是不是觉得我好像要失业了齁，哦，探讨情绪的基本知识，理解情绪对沟通的影响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嗯，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教大家儿童心理发展，了解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及特点，包括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哇哦，是不是很专业？他不是唬烂你的呢。
欸，这个部分老实说我因为就是我感觉好像是老师会去学的东西，欸啊，幼教啊，然后或是国小老师要学的。
你现在你要写课案，你要写教案，嗯，其实基本上 ChatGPT 的这个 GPTS 就可以写出一个非常大概80分的课纲了吧，嗯，对不对？你以后你要教什么课纲直接叫 ChatGPT 弄就好啦。嗯，好好，刚刚讲的是四个部分嘛，嗯，接下来主课程了，好， 1.1第一堂课要教大家亲子沟通的重要性，嗯，讲解亲子沟通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包含情感支持、行为指导和认知发展，嗯，啊，1-2堂课呢，哈，1-2，好，是要理解孩子的需求啊，我不念细项了啦，哈，我念大标题，1-3呢是建立信任和尊重，1-4是处理冲突和挑战，1-5是教育和纪律方法，好，的点点点点点点，好，他会列出来，大概列了10门课。
你就知道亲子教育、亲子互动有多困难。10门课，
好，嗯，那我们叫他 STAR， 好，我看看他要教我们什么，好不好啊？然后我输入 STAR 这个指令之后，他就开始上课了。他就告诉你，我们今天要上1-1到1-5，好，好。
啊，还帮我设定我要上1-1到1-5，这么多
科学教学内容了哈，嗯，你是可以停啊。
我知道了，嘿。
好，重点呢是现在他居然要干嘛嘞？他要先测试你的亲子沟通基础的理解，要考试哦，
还要先看你的程度，
还要看你的程度如何，他才知道要跟你教你什么嘛，哈，因材施教，哇塞，根本就是孔子 AI 孔子嘛，好不好？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要输入 continue 的这个指令，然后让他开始我们的测验，嗯。好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展示了啦，哦，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我们不是在直播，
而且你现在如果要上课，大家就把节目关掉了，
大家就把节目关掉了。对，所以我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了哈。我只想告诉大家说有这样的一个 GPTS 啊，它基本上可以帮你做好学习的规划，嗯，甚至让你有这个学习的内容，还会帮你做测试。
对，
虽然说呢可能很多细节，或者说如果你遇到真正专业的领域的话，嗯，我相信它还是会有所缺失啊，不可能100%，但你会发现说它至少在这个教学的形式上头已经模仿了7-8了，
而且你还喂养他资料，你就是帮助他要赢过我们人类了。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现在能够做到的程度已经是让人非常非常震撼的。嗯，尤其是奶舅刚好自己本身也是做教学领域的嘛。
对。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天啊，那我们真的是不是会被取代，对不对？嗯。但你实际去用了，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把你的一些日常琐碎的工作呢取代掉，帮你等于是一个工具在协助你。
对，他其实是个助理啦，
对，
不然你也不可能愿意喂他资料啊。
是、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变得是说呢，我有什么需要哈，我可以请他来帮我做这些文书上的工作。嗯，但前提是我对我自己的核心技能是有信心的，
对，
我对我自己的思维的这个模式跟逻辑是有自信的。嗯，我就会觉得他就是可以 称职的去做一个我的数位助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
好、哦、比如说像我跟大家分享了嘛，我在写教案的时候，我针对某一个专业的领域，全新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可以请他假装是这个领域的人来跟我做对话。
嗯。
哦、来提供我一些建议。
是。
但是核心的关键主要的这个课程内的输出还是我的专业技能嘛。
没错。
对不对？
嗯。
好、哦、这个是我不会觉得自己不会被取代的部分。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的核心能力是会被这个东西取代的话，
嗯，
那你就要小心去思考说，欸，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了。
比方说肉圆妈那个年代，你要去应征职务，
嗯，
你一分钟可以打几个字还是重要的事情，
就变不重要了
嘛。对啊，助理的话确实打字能力是重要的嘛，但未来这个能力是可能完全用不着了。
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主题，就是听说这件事情嘛。
嗯，
你有没有发现关键其实就在于听说的能力，读跟写现在 AI 完全可以取代了。
是耶、哎、反而是最基础，然后我们这人类最自然拥有的这个能力。
没错没错，哈，听跟说这个逻辑语义的这个理解、
嗯、
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难的
门槛。
嗯，
好，哎，有意思是 AI 其实也是这样，它现在这个叫大语言模型，它其实就是从听说的理解上来发展出他读写的能力。
嗯，
我来讲他读的能力有多强齁。你现在呢有些网页漏漏等，对不对、嗯、有一些 paper, 你想要看一些研究报告非常长、
嗯、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 PDF 丢给他、
嗯、
然后把这个文档丢给他，叫他汇整出重点来告诉你。
是。
这就是现在 ChatGPT 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我建议我推荐大家呢齁，也可以不用用这个付费的 ChatGPT、嗯。你现在去用那个 Edge 这个微软，它就会内建一个 Copilot。
嗯。
它里面就是有 ChatGPT 4的基础功能。
嗯。
好，比如说你在看网页的时候，你完全就可以叫它去整理这个网页里面的重点给你。
对。我觉得这是很震撼、嗯、听说这种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的训练有多重要。
对，
因为你后面透过这样子的训练培养出来的读写能力，其实电脑都可以取代了。
这个部分反而是电脑很容易取代的。
对，因为你就是要透过训练去完成的嘛，所以 AI 你也可以训练它、嗯、它比我们强多啦。
对，
哼，我们要背几个字，他们一下全部都可以记起来耶。
对，所以今天呢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齁，我们接触到了这个 AI 的、
嗯、
很浅薄啦，我们真的是
对
圈外人啦、啊、齁，
我们
这只是完全的单纯的使用者这样子。
是。
但是就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了齁、嗯。回过头来说，我们也会开始去反思，这对于我们的育儿生活，对于我们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到底还该教
小孩
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才可以让他在 AI 的这个时代不被淘汰。
是、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下期的重点了，好不好、嗯、
好，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带着大家一起操作了一些蛮有趣的 AI 的应用、哦嗯、ChatGPT 的一些mode、
嗯、
相信大家也是觉得诶挺新鲜的。
对，
因为这个都是相对生活化的、哦、它还是可以做非常专业的事情，比如说写程式、
嗯、
这个也是我的专业领域之外了、哦、所以我也不会用到这一块、嗯、但我用到的部分其实是蛮生活化的。
嗯、
哦、相信跟大家的生活的这个经验也是有重叠的部分。
嗯，
所以带给我的震撼也想跟大家分享。
这部分我觉得奶舅真的比我年轻很多。
怎么说，
我对于新东西的抵抗、性比较强、
欸、
像你跟那个 ChatGPT 在聊天，我真的觉得超怪的，就是你真的把他当一个人在对待说嗯，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好，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嘞？你会这样问他，你知道吗？
对对，但我跟你说、哦、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跟人聊天都还没有跟 ChatGPT 聊天来的互动感来的好。
对，
我这就是我们下期节目想聊的、嗯、我发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人，有时候他的人性真的都还不如 ChatGPT 哦。
那就整个跟他聊天觉得找到知音的感觉，你说有多可怕？
倒没有知音啦、啊、齁、哦。就是基本上我跟有些人聊天，当然还是个比 ChatGPT 更愉快。我想讲的是说，有一些人已经是比 ChatGPT 还不会
聊天
聊天
的能力已经
对、
嗯、不及电脑
了，这个差距是会拉开来的。
是，
我还是有遇到很多人这个跟他聊天如沐春风，很有收获的。
嗯，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哦。
嗯，
对不对？好，那 这个就是我们下期的话题了啦，好不好？
嗯，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若瑞妈有没有什么感深受震撼啊？我们应该问一些营养的问题呀、啊。
刚来就在用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邪恶想法，
哎呦，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本来过去可以做的工作，因为现在育儿嘛，
哎，
你在写教案或者这个方面的时间就
营养师的部分，
对对对，
做卫教的时间就少了，
是 对。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是要花功夫下去写的，
对对对。
万一我有这个助手。
哎呦，
哇塞！
哎，突然
得力助手哎，
发现自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这件事情，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有些人来讲，他会被 AI 取代，但对有些人来讲 ，AI 其实就是他的工具，
对啊，
他可以让他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他的任务，
真的。
好，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呢，现在哈、为什么我会让肉圆跟云朵姐姐聊天，
是，
就是让他可以接触到，哎，现在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存在了，
对啊，你背那些蝴蝶的变态过程干嘛呢？你问他，他就知道
了，问他就知道了
哈、啊，
让他理解说，哎、欸，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存在。在、第二个呢，我们要去思考，作为家长要去思考说，要好好去运用这个工具，到底是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个能力？首先我觉得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听说的能力，好好说话，
对，
听懂人说话就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最大的震撼
耶。因为你会发现你跟 ChatGPT 沟通其实就跟人沟通是一样的，
是，
你要很清楚的告诉他，
对，
这就是说的能力嘛，
对，你要自己感受很清楚自己的感受，那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能够明确的告诉对方你的需求，然后听懂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好，比如说像以奶舅的工作来说，我就要听懂，我就要知道说，对方的课程的需要是什么嘛？
对，
我才能够问对问题给 ChatGPT，
对，
让他来给我帮助。
是，
这个能力要怎么培养呢？好，就有待我们下期节目再来跟大家做分享了。
好，
好不好？好，那所以以上呢，这个算是 AI 这个主题的上集啊。好，所以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下集的更新的话呢？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哈，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的，记得追踪跟订阅那个钮给它按下去哈，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节目陆续的更新啦。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那除了帮我们评价打分数之外呢，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跟看法。那如果你觉得呢今天的节目让你很有收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到。
这主题很有趣、
很有趣。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啦。
是，
文字说明栏位呢也会有一个赞助的链接。如果你想用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话呢，点一下这个链接，请我们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我以为是补助你 ChatGPT 的费用，
一个月600块
啊、你还付得起啦？
我还付得起啦，还付得起。对对对。
那我们的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好，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们做更及时互动。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啦，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